大家好，欢迎参加财通策略策略周报。世界杯魔咒是否存在？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面向财通证券的受邀嘉宾，在任何情况下，财通证券研究人员及演讲嘉宾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各类投资风险，自主做出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未经财通证券及演讲嘉宾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复制、引用会议的内容与观点，包括不得制作镜像及指向链接，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如有上述行为，财通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财通策略周度观点汇报，我是财通策略徐晨毅。那么首先呢，由我来汇报一下上周路演的一个交流小结，以及我们核心的这个思路。我们已经连续两周啊，提示了大家，风格的话可能阶段性从成长往价值回摆，包括说成长从大票往小票内部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从上周开始呢，也是已经逐步验证了。那么我们目前来看的话，依然是这个观点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变化。主要的观察时间节点呢，可能要到七月的中下旬，六月中上旬的话是这个超级央行周。那么我们此前提示，像日央行这样的一个这个跟踪的话比较重要。包括美国方面，其实上周五呢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摇摆。非农就业公布之后啊，大家对于12月份加息的这个预期呢也增强了。但是我觉得从中期维度来看啊，目前加息的这个条件呢，美国方面其实是不太成熟的，所以说也不必过于担心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主要还是扰动啊，并不是一个可能会有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中期然后是这个六月的中下旬呢，主要是对应到大家持仓的一个这个调整啊，就是在中报之前。然后到七月上旬呢，是这个长兴上市带来的相关的这个影响。我们在月报里面呢也复盘了历史上A 股这种大型 IPO 前后啊，大概前十天加后二十天的这个窗口期呢，相关的行业可能会偏弱一些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等待这一些扰动过去吧。那么看风格，这个 AI 的产业趋势是否还在啊，能不能够再回过去啊。但是即使回过去呢，我也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 A 股的这个成交结构的这个问题啊还是存在的。我们依然是比较后续更加看好小票，相较于大票跑出比较明显的这个超额。那么上周呢，有一些投资者啊也跟我提到了说，美股、日股啊等等这些市场的这个成交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个成交额前 5% 个股占比的这个指标呢是长期处于高位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边啊，其实 A 股可能和这些市场的可比性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个差距呢是在于他们的退市机制非常成熟，每年很多公司直接退市，所以导致了小票的这个热度啊相对来说，一个呢没有基本面，另外呢像这个也不会有这个也不会有保壳啊，或者说是这个去炒小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氛围。而 A 股这边来看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退市制度啊彻底的这个完善之前，我们有这个打服公司退市之前呢其实都是小票的这个炒作的这个价值还是存在的啊。这个是我觉得关于到底要不要去大切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回答了风格层面的这个情况。那么往后来看，市场到底怎么应对，怎么样去操作呢？这边的话呢，由于短期风格要偏向于价值啊，那么还是要去考虑一些我们此前推荐的像自由现金流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在这边呢，我就不多赘述具体的这个推荐的行业以及相关的这个标的呢，也是欢迎大家联系我们团队这个零号获取。然后如果说一定要找个短期最推荐的这个行业的话从上周交流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大家对于券商啊其实是关注度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的啊。那么第一个来看呢，其实券商由于前期主力资金有一个持续抛出这个宽基 ETF 的这样的这个操作，那么券商呢不仅是在这个方面这个 不仅是在这个方面资金流出会非常明显啊，此外呢也是被这个主线行情抽离流动性也会比较多一些。那么目前来看啊，里面的这个筹码是比较干净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来看呢，估值确实便宜，那么业绩呢也不差。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像我们这个券商龙头在这样的一个牛市的环境之下呢，它的这个市净率啊居然是破净了，而且破的还不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既然大家可以通过低估值高增速选出光啊，那我觉得其实券商呢也是一个增速不低，然后估值呢也是比较便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我觉得在风格可能短期回摆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是一个这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成长方向怎么样去布局。那么这边呢我们交流下来，很多跑相对收益的这个资金大概率还是会在科技当中去做一些这种轮动啊，或者说是切换，找一些相关的这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去往小的方向挖啊，再有的话主题方面六月份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SpaceX 上市带动的相关的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然后的话包括七月份长兴上市之前去关注一些这个国产算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中上游的这样的一些细分包括设备啊材料以及这个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就是产业链方面的，像这个先进封装啊这样的一些这种细分。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的相关的这个汇报。然后之后的话，这个世界杯呢也是快要到来了，我们团队张周驰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这个热点问题啊，做了一下历史上面的这个复盘。那么具体怎么样具体世界杯的这个魔咒是否会存在，市场会怎么样演绎啊，我们接下来的话有请团队资深策略分析师张周驰给各位分享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
感谢徐老师。各位领导好，我是财通策略张周驰。我给大家具体就是就徐老师观点讲一些更细节的一些指引啊，当前就是从全球这就是从长期的一个趋势来看，刚才徐老师提到就是长期依然还是就是依然看好牛市，只不过我们觉得就是短期可能海外侧的一个扰动会有，就是特别是流动性侧的扰动。然后我们在上个月的月度观点的时候其实提示了大家，就是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各个联储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其中欧洲可能主要是防通胀，美国日本的话除了防通胀还要防日元贬值。美国的话虽然降息的一个预期就是短期降息的可能没有那么突出，但是新主席上任之后会有就是可能会释放新的信息，会影响市场波动。然后不过上周呢就是非农的整个的一个超预期也是增加了就是对大家对于整个通胀的一个担忧啊。然后这个其实这个非农本身是整个美国在2026年以来整个特别上半年它已经显示出了整个的一个景气持续一个偏强的一个趋势。其实我们从无论从制造业 PMI 的一个显著的一个上台阶，还是非农，其实从三月以来它都就是它的无论是初值就是初值都超预期，中值还叫初值继续的上调，都显示当前美国整体的景气都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样强景气中，就业强也是在应语之中啊。然后只不过对于后续是否是加息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觉得是就是另一个故事。然后下一步我们进一步讲，就是虽然之前就是美伊在缓和的趋势，但是我们其实在美伊冲突之前，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提示大家，就是今年理论上会有美国的一个再通胀的一个压力啊。就是因为历史上就是那种通胀的一个下行周期大概就在可能在三年，就是类似22年过来到25年啊，大概就是这样。其实当时在1970年当时的那种高通胀其实跌了三年之后基本上也跌不下去了，基本上只要重新开始回升，这本质是一个景气周期带动的。那么当前PMI 和就业的一个指引的它的一个景气周期也显示了，就是哪怕没有美伊冲突这个事情，这个长期的一个核心的通胀的韧性也可能会成为问题啊。虽然我们依然不认为就是它这个事情就是会直接影响加息和减息，就是联储的加息减息决策啊，但是市场的交易的秘密化的可能是很高的，所以提示大家关注。至于美联储是否加息这个问题，那首先依然个人觉得就是在之前的预度观点中也提示大家，核心还是看沃什的一个政策的倾向。首先他是否坚持他之前的 就是降息加缩表的一个姿态。那如果是这个姿态的话，它会用缩表去替代加息这个行为，所以说不是利率层面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可能不在利率上就是加减息上下功夫，更多是在整个资产配合的一个规模上下功夫啊。然后后续提示大家关注整个就是它的第一次会议会释放出怎样的一个信号。目前因为目前它尽可能去缩减它的一个表态，说明它也不希望，就是说明他自己其实整个的一个处境也非常艰难，他要去面临一方面面临通胀，另一方面也需要去帮助特朗普去做一个就是压制利率的一个行为，他目前有个两难的一个状态。然后这是整个的一个分母端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然后另外呢，对于整个风险偏好的视角，长期的风险偏好我们之前也提示大家，就是美伊冲突长期趋势修复和中美长期修复之后，长期的风险偏好肯定是持续向上的。那么短期其实就看特朗普会不会包括在美伊上再搞点幺蛾子继续去要价。那么在特朗普现在当前的压力指数，我们测下来就是计算下来大概处于中位的水平，所以说它施压的动力还没有那么大，因为这主要是因为就是周五的非农的数据比较强。那如果它重新又到低位的话，它可能有要就做一些施压的一个动机，因为它压力不大嘛。但是目前来看它施压的一个动力还比较小，所以说综合来看当前长期分子端是仍然坚韧，然后分母端可能短期有扰动但是呢更多其实是市场预期的变化不是实质的落地就是美国那边。然后风险偏好是长期向上，短期长期修复，短期压力也不突出所以综合来看股市依然就是核心股市整体的牛市的趋势十分仍然明朗的。只不过我们的核心就是提示大家一直是整个股市的一个结构问题，就是主线的主线能否就是会不会短期修整和长期延续的问题那之前我们就是首先在对于大小盘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持续提示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成交额前五个股的拥挤度这个指标它其实是一个指引，其实更多是指引一个大小盘切换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发现它目前还是持续的在走高，目前已经到 49% 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它大概更多是站在整个三个月的一个视角，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引但短期的话不一定说得好，所以说当时我们更多是建议大家可能是一个季度那可能它会去就是小就是这轮大盘拱完之后，可能就是大家去扩散到小盘这个可能性是相对更高的所以说其实大家关注成长内部的一个大小盘切换然后当前的话它是已经接近49，已经较之前几轮的顶都更高了，已经就是之前几轮顶其实都在45到50之间突破50的好像就一轮另外就是如果是对比全球的话，其实美国的整个那个成交前五的拥挤度也是处于历史的一个高位，所以说就是虽然中国的绝对值其实没有海外高但是因为本身大家市场就不一样而且美国现在也在一个高位，说明全球其实都是就是主线及其就是抱得很紧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本身相对于美国和日本这些股市，它的中国的整个的小盘的热度显著都会比其他国家更高如果去对比整个中国，比如说大盘就是以95分位，如果去对比50分位就市场中位的一个就是成交的话，那中国的一个就是大盘和就是小盘的一个热度的一个差距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说明中国本身小盘的热度就还行，所以说这个指标理论上就会比其他国家会更低一点那当然这其中这一方面本身是因为大家整个散户大家多以及游资大家就是去交易这个小盘会更多，其次就是中国的这些壳这些价值为了保壳价值也需要就是市值管理和热度维持所以说它整个的热度更高所以说这个指标虽然它绝对值没有海外就是本身显著低于海外，但是如果你做纵向对比那其实都在高位全球都在高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上一轮就是在阅读观点的时候，我们之前提示大家就是主线的极致分化行情什么时候见顶呢？往往是在就是有两个短期修整的两个指标一个是就是全市场的成交额什么时候回落，第二个是主线的拥挤度，我们用的是相对自由的换手那什么时候开始回落，它都可能指引这个短期的一个回落。至于长期行情，就是主线行情结束，全看它自己的产业趋势能否延续，以及整个市场的牛市是否结束。就是 它不是那种短期的那种结束，要是那种就是直接开启熊市，比如说类似于2018年2022年那种熊市才会让整个的一个主线行情来到阶段。那在其实在我们月初就是五月底的就是月度观点里，其实当时这些指标没有那么的突出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额其实还是处于尝试冲高的一个状态，然后换手位于当时大概就是在前面那个高点啊，就是一路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当时其实没有出现一个修整的征兆啊，但是本周的话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就是短期修整的征兆，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就是整个这轮的 AI 主线的一个行情，如果从极致分化行情的历史经验看，那么长期可能就是韧性仍然还在，但是短期的话有可能就是整理之后再启动啊。然后这是一个视角，另一个视角就是融资资金的视角。那之前我们就是其实在2025年7至9月当时也是 AI 主线的一个行情，那我们对比上一轮当时其实也是融资资金带来的一个增量，上一轮呢大概增量在1700亿左右啊的一个融资资金流入电子加，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通讯设备这两个就是 AI 硬件的一个核心的板块，然后大概占对应的是自由通市大概3点左右，然后大概贡献了就是50点涨幅，那这一轮大概增量在2000亿左右，其实规模跟上轮接近啊，然后占比就占市值占比呢会越低点，因为整个市值已经抬过一轮，然后整个涨幅其实跟上轮接近了，所以说整个目前的一个提案和当年就是七至九月幅度比较接近啊，然后这是从规模的视角，其次是从整个行情节奏视角，当时就是整个行情在就是七八月压完之后，九月九三阅兵之后修整了大概半个月不到吧，因为主要因为行情也修了大概10个点，就是修整一下，然后它整个超位也跌了10个点，修整之后后面再启动所以说猛拉2个月拉50点之后，整个就是哪怕是当时在整个行情本身偏低位向上的空间更大的时候，它也进行了修整啊，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从节奏来看，如果参考上一轮，那也有可能修整或再启动。第三个就是视角，就是融资除以自由流通市值的一个相对表现，就是电子的通信设备电子和通信设备这两个板块的融资占自由流通市值占比这个比例减去其他板块的这个比例，大概其实就是对应的是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的一个就是融资的一个动就是占比的一个超额，其实本身显示的就是融资资金的一个强度。那么我们看到之前就是看这种就是左图的黄线就是随着整个超额两轮的持续升高，其实整个融资资金的一个超额的比例其实已经上不去了，说明其实也出现了一个背离的征兆，其实说明就是融资的动能已经很难再抬上去之后那么其实也会显示出整个行情在向上动能可能会就会就说要进行修整啊。那么当前其实已经有一轮就是冲高回落，就是看右图的黄线，就是当前的情况已经有冲高回落，但不确定它是否会继续，它能否破新高。如果它能持续破新高，那说明整个融资资金的整个给 AI 硬件带的动能还依然强劲啊，那么它有可能会延续，不然的话如果它没破新高重新回落的话，那么可能接下来就开始比如说修整一段，然后整理之后再启动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市场的一个第三个就是一个短期是否整理的一个参考指标啊。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世界杯将近，那我们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就是做一下历史回顾啊，看一下分析一下对市场的行情如何。那么历史看在 A 股其实就是历史五轮吧啊，就是06年以来的五轮世界杯开幕之后大概一周，那么往往是偏低的，大概可能我们感觉一下平均大概在2-3个点啊，然后大概跌，但是呢在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一个最后一周那行情是回升的，大概也是涨3个点，基本上就是前面大概先修一修，然后世界杯结束之前然后再涨回去，然后对应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背后其实是整个市场热度的一个缩减啊，然后在整个的就是世界杯开始就是开市的首周或者说首周之前一段时间，整个的成交其实往往是一个是走弱的一个趋势，然后等到世界杯结束之前，整个成交是重新回暖的一个趋势。其实讲白一点就是这个 本身大家一开始就是没事的时候要么炒炒股，然后找点有事新事情做了，大家有的人就去歇仓啊，就是降低仓位，去更多去看世界杯去了啊，或者说甚至对于其他国家或者包括一些不合适的途径，他们可能会尝试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gamble 的事情啊，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动能就会减少，就是这个热度就会减少，随着热度的就是世界杯开始之后啊，那么其他gamble 层面的一些市场的热度减少，那么带动了包括股市啊，整个都会热度会下降，从而导致到行情的一个调整。那么等到世界杯快结束之前，那么整个热度就重新的回升啊，就是大家看完了，该搞的也搞完了啊，那么基本上就重新回来，基本上是 A 股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征啊，提示大家。但美股的话，我们看起来基本上影响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就是如果看历史股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世界杯魔咒本质上是大家有找一个除了股市这个给大家找乐子就是消耗大家精力的事情外，找到一个新的事情干，所以说从股市抽离了啊，所以说导致行情热度的一个下降，进而导致了整个行情的一个阶段的修整。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整个周度观点的一个汇报，然后大家对相关感兴趣，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